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对话后浪哈。大家都知道，现在熟悉了，每一期都有很多很轻松的又很接地气的话题。那今天依然这个地气接的真的是非常足哈，聊家务活大家一听可能嗡就大了。很多已婚的伴侣或者是在一起同居多年的伴侣，往往提到一件事儿就会觉得深有感触，就是说家务夫乐妻笑，一谈家务鸡飞狗跳。这家务活呢绝对是夫妻之间拌嘴吵架的一个常发的诱因。说起来我们经常说夫妻都应该共同分担家务劳动，但是怎么样来分摊，关键是如何心平气和皆大欢喜的分摊，那就是个技术活了哈。我们要本着这个公开公平公正的框架下，在不伤害基本感情的情况下来分摊家务。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嘉宾有何阳 Sammy 我们老朋友了，然后还有平康，然后还有杰明，还有 Brita， 还有 Alicia。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家务活哈。说的家务活，今天 有人有觉得是委屈的吗？在这儿我们首先找一个委屈的人来诉诉看，家里面诉诉苦，这有可能是吐槽大会，也可能办成诉苦大会。有在家干家务活干停吗？
有，我就是。
没有人敢。
有人不能敢说话。我刚才听到你们几个人的状态好像都还不错，然后谈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好像是有很多话说，又不太想说。
为什么不太想说？
因为在我家里面就是公平啊，公正啊，
是吧？
好像是就是没有这个分的这个说法，就几乎我就是全包。哎，我就是刚才听到新宝你在说这个家务活分配这方面的问题哈，我就觉得我刚才就是没录节目之前，我听到他们的状态哈，这几个朋友的状态，我觉得就这种欢乐的感觉好像是就应该在分配家务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吧。但我家也没有矛盾。我家也没有矛盾，是因为我家不分配，就几乎全都是我干。
哦，全是你干。
对对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们在家里可能是你是做饭呢，或者你收拾屋子，或者你是带孩子，就总有一个人顾着这个顾着那个哈。我们家是几乎都是我来。哎，不应该说是几乎，应该是100%，我觉得。
哎呀，Alicia，
所以就不存在分配。
Alicia，这方面我可能一会儿我要提醒你，有些东西这个这么长此以往下去真的不好。
哎，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该把另一半一块邀请进来啊？这个不仅我们要给年轻人上一课，给大兄弟啊上一课。
这个大兄弟，改天私下约吧，改天私下约上课，他就被属于都被讨伐的这种，但是没办法，就是我家这个先生属于那种，我今天早晨又在做节目之前分析了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两种，一种是书呆子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属于那个妈宝型的这种。我的朋友也经常说我哈，说你要让他干一些，分配一些，然后你教一下他。但是说实在的，你教一个人做东西吧，尤其一个年纪大的人做东西吧，你和教小孩子还是不一样的。那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别人家的男人他做家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做呢？
男同志该发言了。
欢迎。
来，我们要鼓掌，请站出来哪一位说一下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这个我是齐和阳啊，然后那个我觉得Alicia他这个可能是没有站到更高的一座山上去看另一座山，你知道吗？所以他被眼前坐着山已经挡住了视线，是吧？所以他根本就不能理解另一个，就是说一个做家务的男人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或者心态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两个人如果有一个人是爱做家务的，就不会有矛盾。如果是两个人 都不爱做家务也没有矛盾，就是怕有一个人他是又想做家务，他是都又不想做，然后他又想看着这些家务活他又看着别扭，然后这就有矛盾
了。
然后刚才突然乱入了一句这个导航，所以大家就
有摄像头，摄像头
领导发暗器了，领导发一个暗器
警告你一下。
领导来发一句言，我觉得我领导发发言呢。
这个我是 Sammy 啊，我是何阳的这个老婆。这个谁 Alicia 啊，这个我不太清楚你的大概年龄还有你们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家其实也是经历过就是分配不均，到后来大家都各自安于各自的这个使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其实刚才何阳说这个爱做和不爱做这件事情啊，我有点不太同意。因为我觉得家
没有人爱对吧，
对，不能归结到爱还是不爱。尤其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有些女性啊，他真的是很爱做家务，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你
真的、哎、我真不爱做家务，我很不爱。
对，你很不爱，那其实就更委屈自己了。就是为什么要
不要挑拨别人家的矛盾？
没有，我觉得
太
好了。
我
好像
不想干什么。
没有，长此以往下去，其实你的心里会更加不平衡。所以就归结到，就是说你到底怎么能够让他去做，然后让你的心态更能平衡？我觉得，就通过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惨痛的一些经验啊，还有包括自己的一些现在又复盘之前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就是所谓从战略上要重视，但是从战术上要轻视。是战略上你怎么想的，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和他有效的一个沟通方式，一直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大家尽量在公平的状态下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在战术上怎么忽视呢，就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天天唠叨的一个项目，因为这样做的话谁都不会开心，你自己唠叨的人不开心，他被唠叨的人也不会开心。但是用一些稍微高层次的一些管理方法，大家在这个公平真的大家在公平交流的基础之上，
洗耳恭听，大家要认真记好笔记。
对，在公平交流的基础之上达成一个协议，并且按这个协议尽量的去做，然后又能保持每天的这个心情稍微愉快一点。
领导我打断一下 啊，别闹了，你帮我帮对我的战术，你这家庭个人分配不一样，
战术剖析的
不一样，
关键还有复盘，你刚没听到，还复盘以前。
哎，对，必须的。而且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交流的这公平性是每个家庭一定要有的。不管你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还有你的这个双方的性格是怎么样，如果达不到这个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交流，那很多事情可能都进行不下去。
我不同意啊，我觉得我是被和谐的，我是被和谐的那一类，
被管理，
就是在
被高级管理的。
这个管理实际上在家里边是无效的啊，就是说这个我认为虽然领导很英明，但是他这个我肯定是有一个人做了让步，或者是做了一个妥协。
谁让步了呢？
那您觉得呢？那肯定是我让步。
那说明这个管理是有效的，就值得推广。
但是这个让步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之前并不是很公平，是不是？所以后来
已经
达成了一个相对公平状态。
这个战火又从外面拉回来了，现在
一期节目拆散了两家人，
不是大，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你想想看，从这个采访当中，就是对话当中拆散的是两个家庭，没准节目播出以后，在整个澳大利亚，我们拆散的是无数个家庭，
没那么严重，要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我们在一个战斗中继续和谐的生活下去。
对对对，
我们战斗了多少年了？
对。
阿丽莎，你刚刚要做笔记啊，就是刚才你看一开始 Sammy 就替着你，将来还要继续着不公平、公正、不公开的这么干下去，就替你捏了一把汗。
是，就关键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家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你跟他商量这些呢，他都是同意的。比如说你说我太累了，我实在太累了，我这什么都我干，然后你要干一些，那可以没有问题，他可以干。比如说他，你说做饭哈，你说你来那个负责小孩吃饭哈，都可以。然后早晨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一个人在那儿吃面包， 然后你，然后我，你说去他烤个披萨哈，他的确他会做。烤个披萨的话，然后我就哎呀，忽然我就心里有点觉得，哎，今天他烤披萨，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我跑下去哈，他那个披萨就买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从商场里买的那种嘛，你就看，哎，他刚送，要往烤炉里送，那个披萨上面就沾了很大一块塑料布，就是他可以给你做，
就是但是你没有放手让他去做，对吧？你就觉得
我不敢放手让他做，你那你那打个比方，这个披萨烤完了，那一块塑料布，就那个塑料，
那就把那
放在上面
切给他吃，
那你看不见，他烤完了浇在上面你看不见，然后他
做个记号，
你也可以让他拖地，对他拖，他会。哎，比如说拿拖布就横着来拖两下，就你看那些拖过和没拖过几乎差不多。
哎呦
，Lisa， 我给你个办法啊，我给你个办法。他不过这个披萨不是那个有塑料布他就烤吗？然后你马上再递给他另一块披萨，你说让他接着再烤。
那你就看不见，那肯定就这样，就小孩就吃了。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一个人他。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女性，我也是一个妈妈，那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我是考虑到孩子，然后我也有朋友的其实老公也是做家务的，就是我曾经问过他们，其实他是存在这种喜欢做和不喜欢做的，我觉得男人哈他存在这种，像我的一个朋友的先生呢，他就说他喜欢做饭，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老婆孩子坐在旁边，然后他做饭给他们吃。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先生就特别喜欢烫衣服，他觉得就是把电视一打开洗衣服烫衣服，他觉得是一种享受。但是
我觉得这个吧，是不是不应该纳入到这个家务分配当中啊？这是因为个人的爱好。有的人真的，他比如说他喜欢，像我就喜欢削那个削那个莴笋皮，扒了那个莴笋皮，还有就是那个橙子。很治愈的一个过程，对对对，那是一个享受，那不是家务，而且是不是我不是刚才听下来哈，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啊，丽莎，你是不是有点还是有点不愿意放手，要敢于放手，让人民群众在实践当中去总结经验和教训。
对，
嗯，这是说的对，
完全
还是不够狠。
哎，我也觉得。嗯，还是心疼。
就是你如果对他够狠的话，那其实你同时对小孩也要够狠。我是这样的，我家是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全让他做什么都不弄的话，那其实对孩子的话，就是你也不用太管他。因为其实你说打个比方，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那我觉得就随便，反正我也不管你，你也不管我，就自己弄自己的也行。但是其实家务活对于我。话大部分都是围绕孩子来的，比如说你给孩子你做饭，你是为了他的营养是吧？然后你洗衣服，你收拾屋子，你都是为了他有个好的环境。但如果这些你都让他去弄的话，那其实孩子是挺受罪的。那他比如他天天就啃干面包是吧？我朋友也说，
如果不实现
买吗？
从零到一的突破的话，他永远不会突破。
因为其实我先生他是会做饭的，我有两次哈比较这个印象深的，就是我。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嘛，我怀老三的时候，我朋友的先生在这儿，然后帮我做那个什么油泼扯面哈，做过一次，他就看了一次，他就会做。
你看，
他其实会做饭的。然后呢，还有一次是我那时候，对我们那是在北京的时候哈，然后有一天，这个家里的阿姨把菜都准备好了，他就说你准备好了你就回去吧。结果我一看没人做饭。我就很生气，我说你为什么让他回去了以后谁做饭呢哈？那时候我就是那个也是怀孕比较难受的时候，他进到厨房可能不到20分钟就做得很好的就拿出来。
看，
但是你平时让他做饭，你说你给孩子做饭什么的，他是不喜欢的，也不愿意去做的，那就可能就一人两瓶干面包就这样吃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怎么说呀，你说责任感也好啊，还是他这个有这个心也好，我说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像我的话，我不会就是每顿饭就凑合凑合就给孩子这样吃，一天两天可能你特别忙的时候你会这样，但是你如果天天这样你肯定做不到，但是这个我先生他就可以做得到。
哎，丽莎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我感觉你们家这个训练的不光是老公，孩子可能也得训练一下，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其实大家的标准有一定的降低，其实孩子他也有一个比较，就是，妈妈做的和爸爸做的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在这个语言表达上可能也会给爸爸一个促进，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而且我相信以你老公这个聪明程度，刚才你描述的这些他肯定是会做，他可能只不过是由于忙啊，
对，他会做，我觉得就是人聪明的人都会做饭，
没有人天生下来会就会长
勺的。对，他就是他的 focus 可能不在这边，就比如暂时的由于一些其他事业的忙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他可能心思不在这边。但是如果在孩子的激励下和在你的不断鼓励下，我相信他绝对是能做得非常好的。
嗯，
他能做得很好，他不做就是不做嘛，就是因为我不是。嗯，就是这个机会不是给不给哈，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特别累，就真的很累，或者生病的时候，比如说一年也有几次，身体特别不好哈，然后就很没力气做的时候，那你看你就这些天的小孩，他就只能是就是
你让他订外卖呢，
点外卖，点外卖啊，
嗯，
对啊，点外卖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可取的方式。
但你看咱们在国内吧哈，可能这个点外卖的这个东西比较多，我不知道你们住的地方，反正我住的这个地方就南区嘛，你点外卖也就麦当劳披萨就这两样，就你不可能一天天天的孩子一年一个星期都吃披萨吃麦当劳。
一会儿节目下来了，我给你多推几个现在团购美食的网给你，我觉得这个太有必要了。
我老公是麦当劳长大的，可壮了，没事儿。
Brita 可爱的 Brita， 哎 ，Brita， 我一直在想哈，像你们家里面应该就是比较公平的吧，应该两个人干活。
没有，谁说的？都是我做的。
真的？哎呦，这个有点刷新我的那个哟。
对
呀、
啊。
这门亲事怎么都没经过我允许，这样子考察就这么
对呀、
啊，
我觉得 Brita 你应该是很强的，很强势的。
啊，对，
我也觉得
我很强势。我来详细说一下，就刚刚那个姐姐说，Alicia说，男士到底是什么心态做家务？我可以，我们家他就是因为恐惧，没有别的。
哎、恐惧，这个理由找的有点。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老公这种，他也很典型，就属于读书好，脑子聪明，另外呢就是家里最小的妈宝，就是这几样他确实都占了。然后他就是学习比较好嘛，所以从小家里也不怎么做家务，妈妈都给弄好。然后一般他怎么长大的呢，就除了麦当劳就是意大利面，除了意大利面就是披萨。所以他基本上也就是他长大的那个氛围，就没有人去天天去给他，就是说花很多时间去给他做饭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我印象当中 Ozzy 的话应该很独立的呀，就是他自己，你看这边小孩子他们从小上课是那个 food course， 专门有专门教那个做吃的课，他应该自己动手能力很强，给我感觉
他活下去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指望他给我做油泼面什么的，那是不可能的。我对食物的标准跟他能达到的，就是我对食物的标准跟他能这辈子能达到的水平，我反正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我要吃什么鸡汤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感觉我是训练不出来的。但是对于其他家务来说，我是下过狠劲儿的。就是我给他制定了一个表，然后呢根据每天的表现我给他打分，如果那天表现不好的话我是给他扣钱的，真的，我扣了好长一段呢。对的，绩效考核，所以这就给他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训练的方法。因为你跟他说他也理解不了，他就是一个老外，然后呢再加上又是妈宝，再加上呢脑子又聪明，觉得反正外面也有麦当劳这个赛百味也饿不死，所以呢后来就给他了一个绩效表。如果是一天不好的话扣20块钱，扣了几次以后他就恐惧了，然后他就干活了。
所以人家说这个武斗只伤及皮肉，文斗触及灵魂哈，就一定要就
是
真金白银的，就对，真金白银的叫他给交出来。好不容易本来可能想攒点私房钱的也没有机会了。那你给他列的表都考核些啥呢？咋考核？就是考核我们现在知道扣钱吗？你让他做啥？
哦，态度上要端正，就是说话不能惹我生气。然后呢，倒垃圾，倒垃圾必须要倒。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总之规定的很细，就是但凡有哪一个不行了的话，就给他扣两分。然后每天扣到一定分数以上，就是20块钱就交出来。
那这个我理解，
有没有奖励啊？
不是，Brita， 你这个算是我理解，是不是在家里边谁掌握财政大权？谁就说话声音大，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赚的钱比我多多了，就我现在
但是你管着，
经济基础并没有决定他们家的上层建筑。
哦，
对，所以主要还是看就是 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但是气势上
阵仗在那儿摆着
的那种。
Rita， 我觉得你这个方式真的很好。我听过很多我的亲人同事，他们其实都用这个方法，就是为了避免吵架，咱们就先把
合同拟好，
规定好的项目，咱们把它列出来。包括我的很多那个鬼佬的这种老板啊什么的，就是家里应该是不是在一个金钱上来说话算数的，这金钱上决定很多事情的人，但是他们都用这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可以避免吵架，就是我们都决定好了，有这个 list， 咱们就按这个 list 去做，然后做到做不到，哎，对，做到做不到有一定的奖励和这个惩罚，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可以考量。
嗯，有被奖励过吗？某人
奖励没有奖励，只有惩罚。
那怎么来动力啊？
何阳的心都凉了，
哇凉哇凉的呀！
哇凉，只有惩罚，没有奖励。
真的，
你发现
沙子洞快到了，
沙子洞。哎，平康一直没吱声啊。
哎，
平康在家里又
听
小朋
友。我一直在听这个几位，应该算是前辈在聊啊。我怎么说呢？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来说呢，可能我是属于那种，肯定从小不太喜欢做家务，而且说实话动手能力比较差。如果站在刚才这几位女士的角度说，可能也是这种什么妈宝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刚才听了几位的这个描述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做的还真不算太差。
哦，
就是怎么说呢？就因为我是动手能力比较差啊，但是呢，我呢这个至少我在家里这个做饭我比较多，也比较主动，基本上家里边反正尤其是有了这个小朋友之后，家里做饭的这个活基本上
积极性就更强了，
比较比也不叫积极性强吧，就比较多的承担吧，然后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现在你看这个疫情嘛，疫情，然后你像，带个孩子，然后国内的这些亲朋好友也不能过来帮忙，那很多事儿肯定就是两个人带一个孩子就得自己承担嘛，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像那个什么刷碗啊，什么这些活儿，基本上我觉得像我们家里边，我们两个人基本上每天。这个家务也都排得满满的，也没啥可太多去分的了，每个人都已经就是做的都比较多了，
运转是吧，
所以对，但是呢，你说有没有分歧呢什么的，肯定也有，尤其是有些事情在标准上会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我的话肯定标准就会低一些，虽然不至于说那个披萨饼上盖个塑料膜吧，但可能有些事儿，我可能觉得哎这样就行了，但可能我太太她可能就会觉得这样不行，这个因为我太太学那个食品工程的嘛，所以他们对这些这些就懂得比较多，自然也就比较讲，可能觉得你这样是不规范的，会对孩子不够好的什么的，所以在这些事儿上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歧，但是呢，就是其实就是不沟通，然后。相互的去理解嘛，然后尽可能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达到一个两个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啊，我觉得哎，其实这个家务也就是这样，你要做到我觉得能做到两个人都对这个分配满意，标准满意，其实是非常难的，只不过说大家能够达到一个相互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平衡，哎，我觉得就比较好了。
嗯。就是听完了就像听电台的那个讲座一样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知心某知心节目，大家反正就是心平气和的来谈。但我在这儿让我假设大胆的来猜测一下哈，我觉得那个杰明啊，你知道杰明一看就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而且又刚刚结婚，还在那个宠妻的那个阶段，就主动承担了一些那个家务活呢。但是我知道杰明家里面是妈妈特别爱这个孩子。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姐姐，我想象中杰明是不会干活的，但是呢他脾气又特别好，所以这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凡事都有个过程嘛。
看来这个过程进展的还是很顺利哈。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男人的责任心，你说蜜月期的这种爱也好哈，就是或者是这个什么也好，他还是有一个心在里面，就是我有这个心 去一起跟你去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就是说这个，刚才的那个一个妹妹吧，她也说这个拿这个钱哈，对这个钱去奖赏的这个，但是对我家是根本就根本就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家的钱本身就是我先生自己拿着，你罚他多少呢？你知道吗？这个对他就没起作用。
嗯嗯，所以你
觉得还是有，对，还是有这个心，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个男人他有责任心，有爱心，他可能就愿意为这个家庭去做这些事情。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